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雷打雪，人吃铁，冬雷滚滚，坟堆堆。新的一期鲶鱼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农历的初四。啊，我们换了一个录音的场地，
是
在妙老师家里面。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好，大家新年快乐。是的，刚才开头一段为什么老鱼要说这个有点恐怖的话，是因为看到很多人说就是南方地区在这个时间段开始下雪了，往年很少见，因为这两天降温很厉害嘛，还有很多地方下雪。
嗯，南京今年没下雪。
有下哎，那个
就不是那种积雪，
没有积雪。
对，
初二那天晚上下雪的。
嗯，
所以有网上就有人说是，下又打雷又下雪，就是非常不好的预兆。网上面会有很多这种说法，蛮看上去蛮恐怖的。
嗯，是的。
OK，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夜话。OK， 那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老鱼的马拉松的跑友，我们称他为轩姐。也是趁着过年啊，老鱼去采集的一个故事。
终于不叫小 A 了。
哎，轩姐是个男人。
啊、
当时我们就喊他轩姐啊，他其实是一个1.85米，特别高特别瘦的一个男子。当时因为我是跑马拉松嘛，那个时候他是跟我一起跑的，他成绩特别好，他很擅长这个事情。
嗯，
他甚至是属于发烧友性质的，不像我是属于玩票的。
嗯。
那他当年跟我跑基本上都是在最后把我甩掉，最后10公里他就开始奋起直追，然后我就不跟我跑了，你知道。然后轩姐跟我说呢，他30岁之后啊，因为各种生活上的原因啊，就没有什么时间精力和跑步了，他就是偶尔小跑一下，基本上呢也就是为了跑马做一些备战什么的一些训练，他就不会刻意的去放松的跑步了。所以是没什么时间了。但是呢他也没有太闲着。因为他生孩子了嘛，和老婆生孩子了，
嗯，
所以呢就迷上了另外一种运动，也是这两年非常火的运动，露营。
我以为飞盘呢。
啊，飞盘你不是很抗拒吗？
我抗拒和人家喜欢是什么关系？
哎，但我好像分飞盘啊，就是家庭玩的很少，哎，都是还是以年轻人为主吧。
是
，OK， 我们回到故事，轩姐啊，她不同于我这种很懒的人啊。他露营基本上都是带着老婆跟孩子开车去比较远的地方找这种感觉，甚至是有一些那种相对热门的露营的一些点，他们都要开车开几天去，然后可能也就是为了住一晚上，甚至是可能为了住一下午，他们就会开车开很远。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相对付出的时间成本比较大。那今天的这个故事呢，也就是他们在往返于露营营地的路上碰到的一个怪事。
哦，
也就是这几年就是疫情的一个空档期，然后露营那个时候呢火起来了。他还不是轩姐还不是因为火起来才喜欢，他一直就是喜欢这个事儿。
嗯，
但火起来之后呢，这个好处在于很多周边产品，比方说帐篷啊、锅碗瓢盆啊、椅子呀、就降价了，因为它量产了嘛。
嗯，难道不会涨价吗？
嗯，还真不是，因为原来小众，所以他就针对那一批人，他的价格就很高。他本身厂就是做这个东西的品牌也很少，所以他的价格很高。
嗯、确实，确实，
他一旦这个关注的人多之后，大家觉得都能赚到钱，就一起来做。
这个东西还是挺烧钱的，不管他就是降不降价。
是的，是的，
门槛在哪？
轩姐跟我说，他之前像买那种露营的小椅子。基本上有的花到100多块钱一个，100-200块钱一个，好一点的更贵，月亮椅什么的。
嗯、对，
后来现在拼多多就几十块钱，这就是好处
是
啊。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啊，这个故事发生的那时候啊，他们是也是开车开了几天，就是去找一个相对偏一点的一个露营，去这个算是去玩儿。也是因为露营火了，所以很多的这个露营地啊备受关注，然后也开发了一些新的地。那是一个夏天的夏末啊，轩姐开车呢带着老婆和女儿去了位于浙江省的某个比较有名的露营地，在他们圈子里面。
嗯，
轩姐说她因为 当时要上班的原因，所以他们选择在周六下午开车出发。那考虑就是正好是啊，他开过去之后正好能就是做饭了，就做晚饭了，然后过夜。那他们刚开上高速呢，萱姐的这个老婆已经女儿和老婆已经释放完了刚开始的那种特别兴奋的那股劲儿，然后他们俩就睡着了。然后萱姐说自己啊，她为了省钱嘛，所以她导航的是国道，就是没有高速的那种道，没有收费站。她说自己左拐右拐走了不少国道，时间临近傍晚，天色微微变暗的时候，跟着导航走的萱姐才发现，哎，自己走到了一条不知道是哪里的山路。而且这个时候啊，她的那个车载导航和她的手机导航出现了一些延迟卡顿的感觉。比方说前面明明50米的地方有转弯，一个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哎，但是导航无论是图像还是语音都让他往前走。他一开始没太在意啊，他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
卡
开进
了。
山，对，开进山里就信号不好就卡了。于是呢，他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拿着这个红牛，然后他一边喝红牛一边让自己这个提精神，然后继续往这个营地开。但山里的时间啊，似乎跟外界有差别一样，就没开多一会儿，竟然天色大暗，就是天黑下来了。然后导航呢也开始不停的出错，一会儿说是弯道，一会儿说是直道，一会儿说是上坡，一会儿说是下坡。萱姐自己就只能放慢车速，然后把她老婆叫醒了，让她老婆给打开她的手机。没想到啊，她老婆手机打开之后啊，一点网络信号都没有，导航根本就没有办法定位。这个时候呢，萱姐就先把车停在路边，重启了几次这个 APP，但是还是没有用。她和老婆甚至重启了几次手机，也还是导航还是很卡。那萱姐说她自己呢，本身不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但此时也觉得事情不太对了，就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决定把这个车子按原路返回，回到高速上。因为她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嘛，她还有老婆孩子在身边，不然她肯定自己可能会闯一闯她的心。
哼哼啊！
然后回到车上之后呢，他女儿也迷迷糊糊的睡醒了，然后老婆就拿出零食给孩子吃，他们把车子缓缓启动，往原路开回去。就在刚行驶不久的时候，他们看见路边出现了一个老头。萱姐给我说的那个情况是这样子的，说车的右侧是山壁，但不是很高，长满了植物啊、树木啊什么的，左侧呢是逆向车道，然后再左边就是公路的围栏了。那山壁，右侧山壁和公路之间呢，还有一条排水渠，就可以脑补一下那个
秋名
AE86，
山，秋
对对
名
对，
山，对
那
吧？
种水渠，但是它比那个 AE86 的那几个动画片里面的水渠会更深，你根本不可能去借着这个水渠过弯啥的，你开进去车轮就卡在里面了。而此时呢，刚才说的那个老头，他就沿着这个水渠在缓缓的往前走，啊，看到老头的时候，萱姐小小的吓了一跳，哎，因为很暗嘛，天色也很暗，然后这个老头还穿着一身深色的衣裤，也没有任何反光的这些工具，走在路边特别危险。
那不就像一个头在那走？
你这么想也有可能，但可能天色没有暗到那种程度，他还看清楚有个人影子。但好在呢，他这个时候车开的不是很快，所以也没有撞上什么的。萱姐呢，就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减缓了车速，路过老头的时候呢，就降下车窗，就问说：“老大爷，大意思就是天这么黑了，你这样再走在这边很危险啊，你要不我你去哪，我带你走一段，我载你一段，就带他一段路，给他提供一个这个车便车。
太善良了，
他们这种好像这种常旅游的人做这个事情比
对，
较普遍一些，
确实。
很善良。”然后萱姐这个，她没有跟我描述具体这个老人的这个长相啊。然后我问的时候，她就说：“你先别急。”她说：“让我先听下去。”总之呢，这个老头就上车了，因为车的后座有一个座位是安全座椅，就是给孩子坐的，所以呢，萱姐和妻子呢就让老头坐在副驾驶，然后他老婆，萱姐的老婆就回到这个后座位陪女儿坐在后面。而且这个时候呢，这个母女两人也是开始犯瞌睡了，又打犯困了。那萱姐发动车之后啊，她就问这个老人说："你要去哪儿呀？我是把你载到什么地方，还是说载到下一个路口之类的？"然后老人这个时候给她回话，萱姐说她一句也听不懂，不知道是哪里的方言，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奇怪。 萱姐说自己她因为工作的原因呢，经常会在苏锡常这一带出差，各种方言呢，
都听过。
哎，不说听懂吧，起码听过，也知道大概是哪什么地方的。但这个老头说的话呀，完全是一句都听不懂，就像外语一样。萱姐说，哦，补充一下，他和他老婆蜜月是去的埃及，所以他去的地方真的很多。这是外语，他估计都能，他都能知道一
埃
点。
及，好浪漫。
是的，我其实我也特别羡慕啊。然后萱姐呢，就一边开车一边继续试图和这个老人家沟通。然后她下意识地意识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车里的温度下降得非常厉害。当时是夏天末啊，夏末啊，萱姐车里是有开空调的，因为老婆孩子都睡着了，所以她就没有把空调打很低。但是自从这个老人上车之后啊，他看见车窗都开始起雾了，就证明，对吧？是这个温度是突然陡然降低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情况呢？说这个老人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讲到这个时候，我以为是什么腐臭味啊什么的，他说不是，
我猜是香烛的味道。
对，
我靠，真是啊！
是一股类似于香烛的味道，而且非常浓。然后，薰姐这个时候呢，她也没往坏处想，她本身还是一个相对唯物的一点的人，她继续尝试去 get 这个老人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话听不懂嘛。但是她越听越觉得这个老人说的不是人话，
不是人话了。
对，她给我形容说是什么感觉呢？就感觉这个老人说话不仅不是中国话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方言的那种。话的那种感觉，也不同于很多国家的语言。他说，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人，这个老汉嘴里面含着水，在发出一种嘟囔声，
咕噜咕噜啊。
对，而且还有那种呼麦，就是蒙古呼麦的那种从喉咙发出的那种共振的声音。但是他说，这种声音呢，不同于呼麦，因为这种共振，它不是从这个老人嗓子那个位置发出来的，而是更像在胸口这种比较下的位置发出来的。然后萱姐就这个时候，她就没有办法就跟老人沟通，她就继续缓慢的往前开车，大概车就30-40迈的样子。她说她越开啊，她心里面越乱，心烦意乱的，加上这个车里面不停变冷，然后外面的这个天色不停变黑，而且她又闻着这个老人身上的这种香烛味道。然后萱姐说自己现在心里面烦的就一种，甚至想把车往山壁上撞的这种冲动。
我靠！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萱姐突然头皮发麻至脸庞。因为我听到这个时候，我也头皮发麻。下面这个情况，因为她突然听到她的妻子和孩子，她女儿也开始从胸腔里面发出跟老人同频的呼麦的声音了。就可能是从后面传来的，但后面只有他妻子跟他女儿两个人。因为刚才两个人都在睡觉嘛，萱姐就感觉
这
个
有没有可能是打呼啊？
打呼有这种呼麦声也挺牛
我
逼。
不知道啊。
然后他就说，萱姐就说，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脑袋一阵发晕，他赶紧一脚就把车给踩停了，刹车
一
踩停。
脚把这老头给踢出去。
那你这个太故事性了，
不是这个像动画片了。
对，
继续啊。
然后车一踩停呢，就是停得很猛嘛。然后他老婆就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就被空中一下撞到那个前面的座位了，就因为惯性，
醒了。
对，醒了。然后这个时候，萱姐刚安抚完她老婆，才发现，哎，副驾驶空了，这个老人不见了。而至于这个，他老婆开始就这个时候就开始骂萱姐，就说："哎，你怎么开的车啊？踩刹车。"然后女儿又被他们两口子的这种吵闹声闹醒的，开始哭。然后萱姐就开始跟两人解释，大概就是路持续了20分钟之后，他才安抚完他的这个妻女两个人，然后再发动汽车的时候，发现所有东西都正常了，包括导航啊、车载的导航啊、路线啊，然后没一会儿就开上高速了。
信号也有了，是吧？
对，然后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很标准、很经典的一个叫
对，
什
其实
么？
你感觉是幻觉吗？还是真的是这
不
种
是
情况？
幻觉啊。
我觉得是什么情况？我听完之后，第一反应是蛮恐怖、蛮瘆人的。第二反应，我觉得这个老头可能是那个山里面的一些山神啊，或者是土地啊，或者是精怪啊之类的。
对，我感觉也是，因为如果是其他故事，他可能会觉得是鬼啊之类的，
对。
但是 他发出那种声音，我就觉得是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他没有害人，他
对
从头
啊，
到尾没有去害他，他可能真的只想搭个便车。
对，对，
反正没有害人之心，就
是
是反正挺，最后就挺安全的。而且问题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换节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老婆特意从副驾驶跑到
对
后面
对
座
对，
位
没
了，
错，
就证明不是萱姐自己一个人有这种
是的，是
错
的。
觉。
因为讲到后半段，我一
嗯，
直在想，就是他老婆会不会说没有看到过这个？结
那你
果，
为什么会回到后座位呢？对吧？
对啊，结果就是应该就不是幻觉嘛。
是的，最近好像我们的这个故事采集成本直线上升啊，这种故事老岳要请吃饭的。
是吧？
是的，好的，第一个故事就到这边。
好，今天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夜路的，我在论坛上看到的一个挺有意思
好的。
的。这个楼主呢说，就是他发生这件怪事的时候是已经临近中元节了。
嗯。
那时候有一天啊，他和朋友在外面玩挺晚的，因为离家比较近，所以直接就走路回去了。这个楼主家呢住小区的3期，然后这个小区3期2期是连一起的，
嗯，
小区里面有条小路。是楼主，就是上下班啊，就回家之类必走的一个小路。这个路上面铺的那种木板嘛，
嗯，
就是那种间距，就是俗话说，男的走上去就什么，一步像娘炮，两步扯着蛋的那种，就极不合理的间距。他就是描述一下细节嘛。
嗯。
这条小路呢，两边都有种树，然后树都挺高的，一到晚上呢，就把路灯的光都遮住了，就显得这条小路就很黑。这楼主应该是个女的啊，
嗯，
她打电话喊她弟来，就小区门口接她的，但是她在门口等了半天也没等着，然后这个楼主就往这个小路上看了好几次，最后呢还是鼓足勇气准备自己走回去，然后
嗯，
就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就是低头边玩手机边给自己壮胆，你走夜路会这样吗？
哦，我一般走夜，就是怎么讲，室外的夜路啊，我一般不会。但是走室内的那种路，
室内的夜路，你听听你自己讲的是什么？
不，室内有的时候，你看我公司那边不是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吗？
那可能我们就是理念不一样，我觉得那就
啊，
不能算夜
哦，不
路
能算夜路，
啊
就黑暗的地方。如果是
啊
室内，我一般会打手电；
啊，
但是室外的话，我几乎不会，因为
就
我还
是
没有那种，
多少还有一点光是
对，
吧？
多少
没
有
有
点
夜
光，
盲症都能看见。
对，除非是那种可能到深山
不是
老林
我
之
的
类
意
的。
思就是。低头玩手机，开手电筒给自己壮胆，
我会低头玩手机，但完全不是为了壮胆，而只是
就
为了
纯是玩手机
很
是
无
吧？
聊这段路。
你还是个坦克啊！
是的。
好，继续啊。路过小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小区里面有个小桥，
嗯。
这个楼主习惯性往那边看了看，通过这座桥呢，可以去那个2期，就刚才讲的那条路，但那条小路更黑，没有路灯。旁边是条河，
嗯嗯。嗯。嗯。
楼主弟弟呢，总吓唬他说河里有东西，
水鬼，
可能吧。
嗯，
晚上要是一个人走这条路的话，会有人拉你的腿，
我去，
就吓得玩的，我估
找
计是。
交替，
然后楼主呢说这时候啊，不看还好，一看就被吓了一下。本来走得很快，往那边看的时候，就是放慢脚步了嘛，突然就来了一阵风，树叶就沙沙作响，就给刮的。楼主看桥那边突然有一丝白色的亮光，他这么描述，很微弱，然后就出现了一阵白烟，
然后呢？
像《西游记
哎，你别说，你这样一说还真
》，
像
对吧？就是
黄风怪。
然后我觉得这篇故事比较经典的，就也
嗯，
不是比较经典吧，就是
典型。
突然听见头顶有猫头鹰叫，
嗯，
这个楼主就抬头看了一眼，心里想，怎么就是一是中国嘛，二是就是平时那种平民的居民区，怎么还会有猫头鹰？
嗯，嗯嗯。
等他再回头看桥那边的时候，就亮光已经不见了，又是黑漆漆的一片。
嗯
这时候呢，小路旁边那个草里面又发出声音来了，
嗯，
像有东西在窜来窜去的，吓得他就拔腿就跑。这时候呢，一跑又听见那种奇怪的鸟叫声，他就想起来啊，他有个朋友的奶奶以前说过，就是。你认为你晚上听到的鸟叫是鸟叫吗？他是这么问的。
嗯嗯，所以他其实他那个奶奶的意思是，听到的这个叫声不是鸟。
对，不是鸟叫。
那是什么？
邯郸是什么？
鬼吗？
可能吧，就
啊，
这个一会儿再说吧。
啊，
嗯。然后这个楼主就停下来了，他还敢停下来，慢慢的转身往回看，什么就什么也没看到嘛。
那也很坦克，慢慢转身呢。
他描述是就是猛的一回头，就是更会吓到自己，
哦，啊。我觉得这种情况要是我的话，我会抑制不住好奇，我会立刻回头看。
那你这不是害怕，他现在是害怕。
就我要害怕，我也会立刻回头看。
我倒是不会回头。
你要这样想，如果真的是有这些鬼怪，对吧？
嗯，
你回头看到他，你能躲呀？你不回头，你
跑
回得特别慢，
跑也跑不掉，是吧？
但你回头特别慢，他万一已经对吧追上来了，你不是跑不掉吗？
但其实事实上是，如果有鬼，你几乎也躲不掉吧。
然后呢？
然后他就没看到东西嘛。
嗯，
本来还有点月光的小路，这下就是黑漆漆一片。
嗯嗯。
他就是不是开了手电筒嘛，然后用光照过去也照不到头，那种就是光有种那种光被吞没的感觉。
嗯，
楼主当时就慌了，就给弟弟打电话，就着急了，提示正在通话中，他就转头接着走，走了几步就感觉好像没有东西跟着，也没有那种窸窸窣窣的声音。
嗯， 嗯，
放心了一点。
嗯，
这时候又刮风，又刮起风来了，那楼主描述又开始跑，又出现那种就是心里毛毛，感觉有东西跟着的感觉。
嗯，
他这下就不敢再停了。楼主说就是因为真有什么跟到，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拼命跑。
嗯，
那感觉跑了很久很久，平时可能只要走五分钟，他感觉也有可能是就是感觉到时间过得很慢了，
鬼打墙了其实已经。
对，那时候。然后他在给弟弟打电话的时候还在通话中，爸妈的电话也打了也没人接。
嗯，
这时候呢他就从钱包里面翻出个护身符来，
不早拿出来，真是的有这玩意
估计吓傻了吧。其实这东西没有那么可怕，这个他没有看见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他现在可能觉得有点不对了。
嗯，
就把护身符拿在手里，然后往路边吐了口口水，骂了句脏话。
嗯，
还是有这种意识的。
嗯嗯，对。
大概走了又走了两分钟吧，楼主听见他弟弟在喊他，抬头一看，确实是他弟弟，他站在那个就是岔路口那边，就感觉是像要接这个楼主。
嗯，
楼主说看到他弟弟的时候都快哭出来了。之后就是回家了嘛，然后标准结局就是。
嗯，
并没有收到他通话，就是电话。
哦，
但是楼主这个手机
有播出的记录。
对，所以这个故事没有什么特别惊悚的地方。我觉得这故事好玩点在于
氛围感，
在于鸟叫
啊，
就是把鬼的那种叫什么行为，就是
描述出来，
描述成鸟叫。
哦。我其实 get 不到，如果是那种鸟叫，它会不会像鬼一样的那种？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我小区里面会有猫头鹰，
嗯，
哪怕我是住城市的那种，
现在应该不太能看到
少了，因为你要环境比较好啊，什么才会有这个东西。
主要猫头鹰是保护动物啊。
哦，对，是的，是的。但是我想到那个，就是我之前的单口，就是你那段时间生病的时候的，我的单口里面有一个类似的，也是投稿的 ID， 我。现在我想不起来啊，但是我对他的故事很深，就是他去他亲戚家，然后回家的路上被水鬼盯上了，然后水鬼一直跟着他，然后他最后自己用念口念佛经的方式把他驱除掉了，一整套操作
这么顶。
对，然后我在我之前的单口里面，然后还有一个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你说到护身符，我给你带了朱砂来，上次你说你在家里面被鬼压床，我今天有带过来，
好像最近几天没有。不知道为啥，
可能在床底，
可能真的是因为身体好转了吧。
你把床移开了，底下全是手印和脚印。
你不正坐我床上吗？
那没事，我压着他。
嗯，好好好。
刚才故事里面还有一个点，我突然想到，之前也是我看到过的，
嗯，
是什么呢？就是说骂脏话这个事儿。
嗯，
你如果说你的状态很好，阳气很足，身体很好，因为身体好会意味着你的这个状态好，就是阳气旺嘛。你骂脏话没事儿。你如果本身这个时候已经很害怕了。然后身子平时比较虚，你骂脏话就无异于向鬼挑衅。
是然后鬼喜欢捏软柿子是吧？
我靠，不是，你对，也可以这么说，就是鬼可能平时只是路过，哎，你既然骂我，你阳火旺，那我就避开，我搞不过你。你阳火这么弱，你还骂我，那我不搞死你？所以大家就是真的是注意啊！正好我最近有接到一个投稿，还没来及整理，
嗯，
是我过年也昨天还是前天接到的，因为那时候在跑亲戚嘛，所以比较忙，我就断断续续的跟他聊小红书这个平台的一个鱼友。然后他给我发了很长很长的文字，我挺喜欢这种网友的，就我喜欢发文字，而且很有条理性。然后我看完了，我很认真的看完了之后，我就回了一句，我说大概意思就是这个鬼是在盯着你，然后后面我会讲更其他的一些小分析啊什么的。但是打完这行字之后，我就有事儿了，我就先去忙事儿了。
啊、
嗯，然后这个鱼友吓死了，他说我这句话特别恐怖，一直在问我你在吗？你在吗？你在吗？然后我赶紧，我害怕他害怕，知道吧？然后我就赶紧用发语音，我给他说啊、我在我在，我说我就是看了很多投稿，我来跟你讲。
我觉得好可爱，
他以为我是变鬼了，
特别好玩，我靠！
这个投稿我后面会用，就是我跟他解释一下，反正就大概意思，我一般会跟狱友这么说吧，就是你尽量要提升自己的精气神，这样的话呢，一方面避开这些事。一方面呢，你提升精气神之后呢，你可以预防这个事儿。那提升精气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第一个，你千万不要生病啊，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你这个人状态越好，就越 OK。精气神是人和身体之间的一个东西，身和体是分开来的。一般我们来说的身是健康，物理上的这种不得病啊。啊，不会出现什么头破血流这种状态啊，是身。而体的话呢，可能更是内在的一些东西。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平常，如果用科学的方式来说，就不要让大家陷入一个这个亚健康的状态。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身是基本吧。
对，
不管你刚才说的体啊，还是精神、
对
心灵，你都是依附在你身体上面，所以你平时还是大家注意。生活方式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换个方式，换个角度看的话，你被鬼压床，在这段时间发生，是不是因为你这段时间太弱了？
对，我这两天还想呢，我估计就是身体不太好，然后这两天恢复了，应该就没有这回事了。
也可能是我家的那个女鬼被你带过来了，然后她就聚在你家不走了。
谢谢我，
那就 OK 啊，她找到归宿了吗？以后就跟着你了。
好，我们下一个故事。
好的。好的，如妙老师所愿，我们来开始今天第三个故事。没错，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就是老于一直给大家预告的，可以排进鲶鱼前三的恐怖故事，我们的网友向义的投稿。
好
啊，这位帅哥啊，绝对是一个做主播的好配子，因为他是用语音投稿的，标准的男低音播音腔。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切过来吧，省得我们
拉过来。哦，你意思是截过来是吧？不行，他虽然标准的播音腔，但他讲的这个叙事逻辑我还是重新帮他整理了一些。
OK OK
啊 OK， 下面我们称他为小易。闲话少说，我们开始小易的故事。小易呢，他说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同，他从三四岁的开时候啊，就开始会看恐怖片，还特别喜欢看，
嗯，
这些神神怪怪啊，这种鬼怪的东西他就特别感兴趣。他说自己到了六七岁的样子去过崂山，就是那个做道士的那个崂山。
嗯，
然后他说当时去的时候啊，还有道士想收他为徒，可能说他
天赋异禀，
对，天资聪慧啊什么的，吃这行饭啊。当然了，他家人没有答应，而且同类型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次，不仅是道教的道士，还有和尚也想收他为徒，就证明他真的是可能有这种慧根吧。
是，
小姨说自己从小到大呢，身上发生过不少的奇怪的事情。他下面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他近期发生的事情，请听老于来说啊。小易说自己是学的是影视专业，当年毕业的时候呢，是跟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组，去普洱拍摄哈尼族的一个纪录片。本来一开始定的是拍民族音乐的，但是他们去当天呢，正好碰到了哈尼族的一个祭祀仪式，叫做祭龙。这个龙不是大家想的那个 dragon 那个龙啊，
嗯，
是一个立下面一个甲那个龙啊，反正是一个很奇怪的字，乍一看可能像龟一样。
那个就是龙啊，
对，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是自
那
毒龙
个其
嘛。
实是日本那边
对，我
龙，
刚准
就
备
是
说，
对
玩
啊，
游戏的人会知道这个自
那个
毒
就
龙。
是龙，
啊，然后小易给老于说啊，这个为什么叫祭龙呢？是因为他们要去一个叫做龙陵的地方，林子的林，去祭拜当地的龙神，而龙神的具象化表现是一棵万年的古树，叫做龙树。啊，跟大家想的其实不一样。那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了哈尼族的一个传说啊，或者说习俗吧，叫叫魂。叫魂这个事儿好像听乍一听比较普遍，特别像东北那边会有很多相关的这种行为吧。但是哈尼族不一样，哈尼族信奉的是万物有灵论，他们认为啊，只要是灵或者魂离了体，就会导致你这个人的不顺，或者是生疾病大病。所以自古他们就有叫魂的习俗。那因为哈尼族居住分布在红河和澜沧江的这个两侧吧，所以这个习俗呢也被称为红河哈尼族叫魂，这就比较熟一点了。那叫魂这个法门的话呢，大家也都耳熟能详。那相比于汉族的叫魂呢，哈尼族的叫魂仪式会非常非常复杂，比方说你要准备好很多相关的道具之后，然后主持仪式的长老呢会把一张白布盖在这个他们叫做旧主的头上，也就是这个被叫魂的人的头上，然后开始念特殊的咒语。那与此同时，这个人周边会有很多的，无论是法师啊，还是亲戚朋友啊，都会在，大家一起闭目冥想，默默祷告。那仪式结束之后呢，长老就会带着祖先保佑的这种作为祭品的食物进行赐福，而主人呢，就将食物分给这个来宾，大家会摆一桌长宴来一起享用，那这个仪式才算是一个完结。
好复杂，我
对，
靠！
和东北是感觉是截然相反的。
是
东
太
北
复
好像
杂
就
了。
是，大仙就会在做一个操作，而且操作的时候多半是抽烟喝酒啥的。其实差的还蛮多的。OK，我们回到故事啊。好，上面上文书我们说到小易他们决定去拍一个纪录片啊。小易他们呢决定提前一天到哈尼族的当地，于是呢就先订了酒店，订的本身是个双人间，因为同组的两个女同学他们要住一间，而小易他作为男生他自己一间。但等到了之后啊，才被当地的这个酒店老板娘告知没房间了。那这种事情本来应该提前通知的嘛，因为他们订的本来就很早。于是呢，三个人就跟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老板娘自己觉得理亏，就很不情愿的给他们升级了这个房间。这里的升级啊，升间啊，不是说给他们从什么普通房间跨到总统套啊，就是给他们重新开了两间房。小易说呢，新开的这个房间呢，一间是在电梯旁，一间呢是在走廊的尽头，等于是两个都不好，
不听劝是吧？这
一
些
个尾房，一个电梯
天
房。
天劝就不听是吧？
也不是，其实小易说他知道尾房会有风水的问题，他自己就去住尾房。但是还没等小易把这个行李放好，他就被这两个女生呢拉去了他们的房间，也就是电梯旁的那一间。一看才知道啊，是这个电梯旁边的这个房间的厕所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是这个厕所非常的狭窄，然后呢，这个厕所最里面的那堵墙，它不是墙，而是一个毛玻璃，一整面的毛玻璃。最关键的是，这个毛玻璃连接着旁边的房间，你能想象到
这也太奇怪
就有点
了，
离谱了。
对呀，
而且这个毛玻璃，我不太懂玻璃这个事儿，是不是万一什么，好像说是有什么玻璃是往上洒了水就能看见了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
反
种毛
正
玻璃。
你这种就是设施里面用玻璃，就
对，
是给人感觉很，
很不靠谱，
对，很不安全。
起码你要贴个墙纸啥的。
对呀，
然后他们的这个小易的两个女同学就觉得很吓人，就但因为他们不知道隔壁这个房间有没有人嘛，然后这边
对
又是一个玻璃，然后三人就再次跑过去找老板娘。那这个时候呢，老板娘也急了，就死活不肯换，而且老板娘向他们俩保证，向他们三人保证啊，那个房间也就是毛玻璃的另一侧的房间，它不是住人的，是酒店放杂物的。由于当时天色已晚呢，他们三个人实在是太累了，也就没有精力跟老板娘继续纠结了。那最后决定呢，让小易住这个电梯旁的这个房间，就是带毛玻璃的这个。两个女生呢，就住了尾房。小易说呢，他自己 特意把一个水杯挂在了厕所的门把手上面，因为他也觉得挺吓人的。因为毛玻璃那一侧是很黑暗的一片呀，你不知道那边，对吧？万一
有
什么东西，
有种那种深海恐惧症的感觉，
甚至有一种克斯鲁的感觉。
对，
那小易这时候呢，给老易补充了一下这个房间的格局，这是一间双人房啊，就是双床房，有一张床呢是靠近厕所的，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行李和设备那放到这个沙发上和地上，那张靠近厕所的床呢没有放任何东西，小易本人呢则是睡在旁边的另一张床上。其实我这边我要补充一下，这个操作不对，
嗯，
因为如果你订标间有两张床，你一定要在那个床上放满东西。
对啊，
就证明是有人
住。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的嘛。
对，是的，我们之前有说过。OK， 第一天呢是平安度过的，第二天呢，小易他们拍摄完这个祭祀仪式啊，回到酒店，大家都很累，就打算早点睡。但他自从他进了这个房间之后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就像被什么人盯着一样。小易说他自己这方面的感觉啊比较敏锐，那天就感觉特别的强烈，而且他感觉到盯着自己的这个目光呢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小易说他自己犹豫了一下也没多管，就直接上床睡觉了，然后他晚上做噩梦了，惊醒了一次，但因为他格外累，那天就继续睡了也没管。第二天起床洗漱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啊，原本第二张床他不是什么都没摆，很整洁的嘛，
是
上面有一个明显的人的轮廓，
睡
人
睡了一觉，
对，睡觉的这个轮廓，而且呢从枕头到床不仅这个轮廓很明显，还有一些水迹，就有点像水鬼的这种感觉，
洗完澡睡觉的
可以可以。然后小易说呢，他说自己啊是没有梦游习惯的，所以肯定不可能是自己梦游跑到那个床上睡觉的。
刚想说梦游
啊，
自己还挺清楚
啊，补充了一下。而且他说无论是厕所还是大门都没有被人进入的这种痕迹，他不是挂了杯子什么的吗？他就感觉已经有点诡异了。但是他考虑到呢，还有两天，哎，这个拍摄就结束了，他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两个同学。那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来这边的第三天，也就是咱们这个出现这个鬼影的第二天啊，
嗯，
小易半夜被噩梦惊醒了，他发现自己被鬼压床了。他是这么描述的，他说自己是侧着睡的，脸刚好能看到窗户和厕所那一侧。这个时候呢，房间里面是一片漆黑，且非常安静的。突然，啪的一声，厕所灯亮。小姨这个时候就感觉头皮瞬间发麻，但是他又动不了，被鬼压床嘛。然后他就听到厕所出现了滴水声，
洗澡呢？
滴水声，这就感觉就不像洗澡，应该起码是流水声，对吧？
一个人和鬼你不能一概而论啊。
他说在这种绝对的环境里面，滴水声显得格外的恐怖。
是，
就在这个时候啊，厕所的毛玻璃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而且伴随着这个人影的出现，滴水声变成了啪啪啪啪啪，类似于有拖鞋踩过那种积水地面的声音。
我知道，我知道。
啊，而且这个人影出现之后呢，这个啪啪声音感觉是从远到近，离小易越来越近。小易给老于形容说啊，他说自己现在就是完全是一口气吊着，不然他就晕过去了。但我觉得可能，我觉得个人觉得
晕过去比较好，是吧？
不是，我可能觉得不是他自己这口气吊着晕过去，不晕过去，而是这个人影不让他晕过去，就让他看，
折磨他
啊。然后这个小易给老于说啊，这个时候厕所灯更亮了，而之前出现的这种普通的滴水声呢，就似乎在宣告着对小易说：“我来了。”然后下面高能的时刻来了，小易说他发现这个人影啊，就是贴在毛玻璃上的人影啊，开始把头手腿依次贴上了毛玻璃，就像贴在毛玻璃想通过这个玻璃看自己一样。他感觉到这个时候头皮炸裂，就在这个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哎，灯突然灭了，人影也不见了。与此同时呢，他感觉哎，鬼压床的感觉消失，他能动了。
嗯，
那第一反应就是抄起放在床边的这个拍摄的这个摄影器材来防身，这第一反应。第二反应呢，就赶紧跑去叫朋友，然后去告诉他们啊，出现这种事情啊，你们这边有没有啊什么的。 他说他去了之后呢，向他们说了一些事，但没有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就说我，哎，我这边发生了一些恐怖的事情。然后小易壮着胆去打开厕所门的时候，就发现厕所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奇怪的，什么滴水啊，什么都没有了。
嗯，
然后事情暂时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小易他们三人就赶紧在第二天，就是这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结束了拍摄，离开了此地。这个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后面小易有补充，而且小易后来也给老于发了一些他们当时拍摄的照片。其实他说因为全是短片，他只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当时拍的是视频嘛。然后后面也说了一些后续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我们放在后面讲。
OK， 这个还你想啊，一般来说，就是出现诡异事件应该是就是在那种漆黑
一片
的环境下，它这个反过来了，就是出现诡异事情，就是象征着诡异事情是灯亮了，
对，而且越来越亮的这种感觉，
对，越来越亮，这个还挺恐怖的。
对，我想的这种它本身不是那种中式的纯中式的这种恐怖片，
是的，是的，
我就感觉这个鬼影它是想让小易看清楚 OK 我来了哦，你看清楚一点哦，包括整个肢体去贴上去的这种感觉，
给我感觉就是像那种欧美的那种鬼怪，就是
细长鬼
比较扭曲，然后头是个手电筒在那找你的那种感觉，
哦，
让
脑补到那个，
对，让我有这种感觉，还挺厉害的这种感觉。
其实在 Creepypasta 里面，有一个区是专门说鬼影区的，包括我们之前常说的瘦长鬼影什么的里面都有，这种鬼影的这种象征性的意味我觉得特别浓。我觉得这个事情绝对是跟小易他拍摄的祭司的这个事情有一些
关
联性，是不是做错了，或者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不敬了什么事情，我们去关注后续啊，小易的后面的投稿。
好
，OK， 那今天的鲶鱼的我们的过年啊新年特刊、春节特刊就到这边。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鲶鱼夜话，也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可以联系到鲶鱼的平台都可以向我们投稿。那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我们新的节目《合理养生》，也会在近期上线和大家见面。
是的，
拜拜，
拜拜。